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因为监狱里一群特别的人，他浪子回头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人廉俭重德故事三则。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心生善念人增寿，转变观念病痊愈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聊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三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三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这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三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人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辽宁省大连市九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山东栖霞市迫害法轮功骨干遭恶报案例，修炼法轮功癌症消，山东长兴红屡遭骚扰，四川广汉市社保局违法停发法轮功学员刘前凤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辽宁省大连市共有至少467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迫害，其中有9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38人被非法判刑，142人被绑架，276人被骚扰，2人被洗脑般迫害。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法轮功学员刘希勇2018年3月18日在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后被枉判三年。2021年4月9日刘希勇冤狱结束出狱，这天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了刘希勇，将他非法关押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刘希勇再次被枉判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2021年12月29日刘希勇含冤离世。大连市第三监狱警察不允许家人带走刘希勇的遗体，害怕家人带着遗体上告。刘希勇的妻子表示，今年1月1日刘希勇火化时有警察在现场。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国臣2019年7月10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金州看守所，被迫害致脑出血。2021年2月23日昏迷近一个月的丁国臣被诬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他妻子严清华被枉判3年半，勒索罚金8000元。今年4月30日丁国臣含冤离世，终年51岁。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制造谎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蓬勃发展，真善忍被世界人民尊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正在逐步走向尾声，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的事例比比皆是。下面仅举山东省栖霞市迫害法轮功主要人员遭恶报的案例。栖霞市政法委书记、副市长李宁任职期间直接指挥参与迫害法轮功，遭遇重大车祸，李宁面部受伤，颌骨断裂，其外甥当场死亡。栖霞市政法委书记鲁明义因违法违纪被开除。栖霞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刘卫东曾在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洗脑班污蔑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来刘卫东患肠癌死亡。栖霞市610办公室成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骨干李增光患胰腺癌死亡。栖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刁培举是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分子，在一场车祸中当场毙命。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无论遇到生命危险，或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都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常兴红女士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屡遭当局迫害，目前她仍被当局骚扰。现年56岁的常兴红原在济南市莱芜技师学院任教，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乳腺癌、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胃炎等疾病，中药西药都无济于事，家庭矛盾重重，他身心俱疲。修炼法轮功后，常兴红的乳腺癌及所有疾病都不治而愈，他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不再怨恨婆家人，全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常新红到北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拘留。2001年单位通知常新红上班，却伙同花园派出所的警察把他非法关押在单位，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常新红拒绝后，恶人将他劫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常新红被迫害的旧病复发，劳教所怕承担责任，以所谓保外就医的形式将他放回家。2021年7月8日，济南市莱芜济师学院四位领导找常新红谈话，声称常新红8月10日前不写保证书，8月中下旬准备在莱芜龙山办洗脑班，第三步就实施抓捕开除公职。今年5月23日，济南市莱芜区花园派出所一名女警察打电话给常新红，让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解脱书。今年6月1日，区教育局王子怀带领三男两女，其中两人穿警服，到常新红的家骚扰，给常新红及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广汉市法轮功学员刘前凤女士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于2013年12月被广汉市法院网判三年六个月。2020年9月，刘前凤发现自己的养老金被停发。2013年12月5日，刘前凤被一个所谓的证人诬告宣传法轮功，广汉市法院将他诬判三年六个月。2016年6月，刘前凤结束冤狱回家，一直领取养老金。2020年9月，刘前凤领取养老金时，发现他的养老金被停发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养老金，给刘前凤及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公民的养老金是受宪法保护的，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不存在违规领取的问题。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借口剥夺个人养老金，都属于违法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湾区樱桃节游行活动，法轮功团体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4日，美国北加州圣利安诸市举行樱桃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活动主办方表示，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法轮功团体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午10点，游行队伍从鹦鹉街起步，向东到东14街，全程一英里长。法轮功学员一路上展示优美的法轮功功法，还有法轮功学员沿途向民众派发资料，希望民众了解法轮功。游行裁判莫莉·摩尔女士表示，法轮功队伍很棒，他们个个精神饱满，能量很强，修炼法轮功可以缓解忧虑，太好了，我有忧虑症，我会记住法轮大法好。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以来，上亿人修炼后身心受益，法轮功适合任何年龄层的人修炼。许多观众听到介绍后，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挥手鼓掌。道路两旁的民众以掌声、竖大拇指、挥手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观看游行的宝拉说，你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需要这些，缓解压力和忧虑， 增强免疫力对抗武汉肺炎，法轮功太棒了。游行结束后，琳达莫林女士在回家的路上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作为基督徒，她表示很钦佩法轮功。她说，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绝对是无比美妙，我绝对支持你们。每次遇到法轮功学员，我都向他们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88万。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即变天杖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即变天杖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恶行记录为册，告知天下人，如宴客巨草撰写的诏狱惨言，陈述了锦衣卫迫害忠良的详细事实。这些被民间记录的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武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人员、国宝、警察等迫害者。这可以让行恶者意识到，虽然执行中共的迫害命令没有凭证，但是这个恶人榜记录了这些迫害事件，将来成为清算时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共政法委相关人员，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恶人榜并不是要惩罚谁，而是在告诫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形式等等，都是对中共迫害好人、打击善良的漠视，是在历史关键时期的盲从选择。在明慧网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政法委人员、警察在处理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宝大队长说，送阿姨回家吧，还有觉醒的警察不再接听举报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而有法官说，我可不审了，还有的说， 不符合逮捕条件，法院不接受等等，都是在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每天还在发生着。2022年3至4月至少有7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仅4月份就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1至3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从东德民众的祭奠天杖，到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恶行一定有恶报，悔过自新，赎罪立功，是摆脱恶报的出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何一鸣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书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
李淑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淑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他少年时走入歧途，赌博、吸毒、打群架、拿刀捅人，进出派出所20几次，最后进了监狱。但是走出监狱后，他却变了一个人，因为他在监狱中遇见了一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会在监狱之中？这群人又如何改变了他呢？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因为监狱里一群特别的人，他浪子回头了。
新宇家住在东北，家中有5-6个兄弟姐妹，父亲是某个单位的局长，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可是对他的家庭教育却是一败涂地。从少年时代开始，新宇就是一个让兄弟姐妹脸上无光，让父母操碎了心的孩子。初中时期的新宇，抽烟、打架、闹事，样样来，让父母相当的头疼。由于新宇越发难以管教，老师对他也失去了信心。有一次，他偷了某单位的200元钱，被发现后告到学校。学校已经放弃了这个孩子，将他开除了。父母担心新宇如果不去上学，就会天天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就想办法把他送到外地去上学。但新宇去了外地，依然如故，没多久又被新的学校开除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抽烟、打群架、赌博外，新宇又开始靠一些邪门歪道的方式赚钱，例如帮甲乙两方平息事端，自己从中捞好处费，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另外他还放局，也就是聚众赌博，自己在从中抽取好处费。再后来，新宇吃摇头丸、吸冰毒上瘾，吸毒后兴奋就找女人鬼混。可以说所有吃喝嫖赌伤风败俗的事，新宇都做尽了，他甚至还以此为荣，看不起那些脚踏实地赚钱的方式。曾经母亲的眼泪和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打动不了新宇的心，父亲气到拿烧红的铁炉钩子烫他，任凭如何打骂也都改变不了新宇。一直到新宇结婚成家后，母亲对他的期盼又再一次破灭。母亲原以为新宇娶妻成家后就能把心收回来，学习正当做人，但新宇还是依旧如故，妻子好言相劝也无济于事。有时火气一来，他拽着妻子的头发上来就是一阵打。新宇因为经常打架闹事，动不动就拿刀子捅人，大大小小的事加在一起，新宇进派出所的次数多达20几次，有时还被抓进看守所。后来事惹大了，新宇最终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不少监狱长、监区长的官都是花钱买来的，为了捞钱就勒卡犯人或犯人家属的钱财。有的犯人为了不受罪，就从家里要钱，专门供养某个狱警。新宇的家人也不例外，家人担心新宇在监狱中吃苦受罪，就给监狱管事的狱警送钱，让新宇可以在监狱里过得舒服一些，不用出工干活。然而虽然在监狱里不用做工吃苦，但过去吃喝嫖赌以及吸毒的恶习已经损伤了新宇的身体健康，前列腺炎、神经衰弱等疾病的痛苦开始一点一滴地啃食着新宇。当他犯瘾想吸毒找不到毒品时，看着高墙、电网和铁窗把他死死地囚困着，这让受病痛折磨的新宇格外的度日如年。就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新宇接触到了一群特殊的人，这些人和他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但却和其他的犯人不同，他们是法轮功学员。通过接触和观察，新宇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即使互相之间不认识，但听到谁有困难就会主动帮助。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劫持到监狱时几乎身无分文，其他法轮功学员知道他有困难，就纷纷主动帮助他，有的给他送吃的，有的给他买暖瓶、买生活用品，而这人甚至连帮助他的人的姓名都不知道。而这些法轮功学员即使在面对中共警察胁迫放弃信仰的种种折磨下，却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言行举止完全颠覆了新宇多年所认知的做人理念。这种既善良又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新宇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了好感和好奇。当他又听说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就更积极地向这些法轮功学员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修炼，首先要从做一个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开始。新宇同时也借来一本手抄的转法轮，他在监狱里悄悄地看了起来。以前新宇在监狱里啥也不干，每天就是养着，现在新宇开始主动地扫地、擦地、帮助打饭，因为这时新宇的人生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长时间，新宇刑满释放回家了，他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回家了。这时的新宇已经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开始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了。新宇出狱后的一天，以前结交的朋友领他去串门，一到那儿就碰到一伙吸毒的人，新宇二话不说马上退了出来，并且再也不和他们接触了。新宇知道，如果不是自己修炼了法轮功，对于一个有毒瘾的人，那时是很难离开那里的。有一个从前的小兄弟，那时看到新宇手腕上戴的是20块钱的表，当时就哭了。小兄弟心想，以前的新宇吃的用的都是非常讲究的，大把大把的花钱，今天咋混到这种地步了呢？但新宇的心里却很坦然，他觉得靠自己的辛勤付出挣钱，虽然辛苦，可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他很踏实。还有一个人，以前新宇打过他，还被他拿刀捅过。这人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后面走路脚步声重了，他的心都突突跳。几年后，新宇碰到他，他们去吃午饭，新宇给了他100元饭卡，他看新宇穿着干活的脏衣服，变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人。这个人眼泪汪汪的，觉得新宇没有以前混得好，没有以前那种呼风唤雨的本事了。但新宇平和地微笑着， 只是告诉他要记得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会遇难成祥。而在家里头，那个揪着妻子头发就是一顿打的心语消失了，他不曾再动过一次手。相反的，有时妻子不高兴了就打骂心语，甚至还拿烟头烫他。但是这时的心语不仅没有还手，他还会找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渐渐的，妻子也被心语改变了，她变成了一位关心丈夫并用心照顾丈夫生活的妻子了。现在的心语，她不只是重新做人，她还要做一个品德高尚更高境界的人。有一次，心语的工作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只听手机里喊：你快来吧，抢水泥了。心语急忙赶到现场，原来每户两袋水泥，因为当时一户住家没人，水泥就被送到了这户人家的邻居家。这家住户没看见自己的两袋水泥，当时又和另一个朋友喝了酒，听不进别人的解释。这个住户和他的朋友两个人把心语骗进屋子里，对心语一顿木棍乱打，一边打一边骂，把心语的嘴都打出了血。当时屋里还有一个正在施工的人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心语忍着一直都没有还手。后来这个住户在邻居家找到了送错的水泥袋，误会解开了，住户又想把水泥搬到别处用，心语竟然无怨无悔地帮他把水泥搬到了一楼。后来因为装修过程需要，住户又找心语要卫生间的手盆、坐便器等等，心语每次都乐呵呵地给他找出来，没有给对方刁难和脸色。对方被心语宽大的胸怀感动了，于是真诚地跟心语道歉。这时心语对他们说：如果我动手，你们俩都不是个，都得被我打趴下。我现在是修炼法轮功了，才能做到这样的。因为讲诚信，人品好，心语在工作上的信誉越来越高，他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有一次，心语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杀人判死缓，后来刑满释放回家的人。心语向对方分享了自己浪子回头修炼法轮功的经历，后来在心语的鼓励下，这个人也成了法轮功学员，从此弃恶扬善。心语很开心，社会上又少了一个坏人，多了一个好人。听众朋友们，少了一个坏人，多了一个好人，这不正是社会与国家发展的根本吗？而从心语的经历中，我们也不能不有个疑问，那群以真善人做好人的人，怎么就会被关进监狱里了呢？希望从心语的故事中，对我们都能有所启发。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古人敬天敬德，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把品格德性的修养看得极其重要。传统文化教人向善，达到对于道德意识的高度自觉，帮助人们从功名利禄的贪欲当中超脱出来，努力完善道德， 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并得到上天的庇佑。古籍中记载的很多事例，说明了贫不足忧，人应忧得之不见，不应忧获之不足。富而没有德性，则越富有而祸害越大，有德性则可转祸为福的道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讲三个春秋时期的故事。一，季文子贵德荣。季文子任鲁宣公成功的国相，但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没有一个人穿绸缎衣裳，他家里的马匹只喂青草，不喂粟米。孟献子的儿子仲孙于是问季文子，你身为鲁国上卿，可是你的家人不穿丝绸衣服，你的马匹不用粟米饲养，恐怕人家可能会以为你吝啬，而且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光彩。季文子回答，我当然也愿意家人穿得好，马吃得好，然而我看到老百姓，他们的父兄吃粗食穿破衣的还很多，我因此不敢那样做。别人的父兄吃得粗穿得差，而我的家人却过分讲究衣着饮食，恐怕这就不是国相该做的事吧。况且我只听说人们具有高尚品德才是国家最大的荣誉，没听说过炫耀自己的衣着和马匹来给国家增添光彩的。孟献子闻之，怒而将儿子仲孙禁闭了7天。从这以后，仲孙的家人也只穿粗布衣服，他的马饲料也只用青草。季文子听说了这些，说有过错而能改正的人可以为他人楷模，任命仲孙做上大夫。季文子一心安社稷，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他的倡导下，鲁国朝野出现了简朴的风气，并为后世所传颂。二，晏子节俭恤民，辞景公之赐。晏子任齐国宰相20余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对百姓体恤有加，为国为民办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晏子看到齐景公爱好奢华，就常以自身节俭去规劝他。齐景公看到晏子宅近室，矫爱消沉，不可以居，要给他换一座高大明亮的宅地。晏子回绝说，我先人久居此处，若我因不满足而舍旧宅更新居，未免过于奢侈。再说这里买东西方便，又能体察民情。不久，晏子出使晋国，齐景公利用这个机会派人迁走了晏子左右的邻居，在原地重新盖了一座大宅地。在出使归来的路上，晏子听到了这个消息，便把车停在城外，派人请求齐景公把新宅拆掉，请搬走的百姓再搬回来住，给百姓建房子。齐景公同意后，晏子才驱车进城。齐景公看到晏子平时总是乘敝车驾驽马，便派人送来了新车骏马。晏子推辞说，你派我管理百官，我要求他们节俭，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若是君臣奢侈，上行下效，大家都贪图衣食享受，不顾品行，到那时想进也没法进了，因此我不能接受您的赏赐。晏子见齐景公贪图享乐，大造宫室，又要严加送御，于是一劝再劝。一次，齐景公问晏子说，我近来感到精神衰退，身体疲惫，百姓有不满情绪，诸侯议论纷纷，现在我打算准备好龟璧等祭品，让柱冠宗冠敬献给天地和祖宗神灵，我想祭祀可以求福吧。晏子回答说，我听说过古代君主求福的时候，行为必定顺应天意，朝政必定符合民心， 修建宫室，饮食有节制，祝官宗官祭祀神明时只是悔过，不敢求福。现在您崇尚享乐，以致放纵嗜欲，任用奸佞之人，思过官力举出你的过错来，祝官宗官却为你求福，我想这是互相矛盾的吧。古代的圣王，他们公平正直而没有邪念，所以禅州之人不能接近，不屈从私党，阿谀之人便没有市场。用慈爱恩惠对待百姓，用自己的美德言行感化诸侯，所以四海之内的人像流水归大海一样的归附他。如《诗经·大雅·大明》说，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欲怀多福，觉得不回，以受方国。齐景公听从了晏子的谏言，省功修德，恤民惠民，祝官宗官祭祀的时候向神明悔过，不敢求福。后来邻国都敬畏齐景公，百姓归附，燕国、鲁国等国一起入齐朝拜。三，子产劝告范宣子亲帝。晋国的政事由范宣子晋卿主持，郑国大夫子产听说诸侯朝见晋国时贡品很重，对此事感到很忧虑。一次郑简公到晋国去，子产托随行的大夫子西带去一封信给范宣子，信上说，您治理晋国，四邻诸侯没有听到你美好的德性芬芳远扬，却听说您要的贡品愈来愈重，我对此感到忧虑。我听说治理国家不是担忧没有财物，而是担忧没有美德。诸侯的财货如果都聚集在晋国，那么诸侯就会离心离德。如果您贪图这些财物，晋国人就会离心，诸侯离心离德，晋国就会受到损害。晋国人离心离德，您的家族也会受到损害，为什么执迷不悟呢？到那时哪里还需要财货？说到那美名，是载德以行的车子，德行是治理国家的根基啊，有道德这个基础，国家才能强盛，为什么不致力于此呢？有美德，大家就会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小雅·南山有台》说，乐指君子邦家之基，快乐的君子为国立根基，说的是有美德啊。《诗经·大雅·大明》说，上帝临汝，无二而心，上帝看护着你，不要使你的心背离，说的是有美名啊。心存宽恕来发扬美德，美名就会载着德性走向四方，因此远方的人会来归附，近处的人也安下心来，宁愿让别人说您的确养活了我们，而不是让别人说您榨取我们的财物养活自己。大象因牙齿而丧生，那是因为象牙值钱。范宣子看了信很高兴，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致力于修德。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考虑的角度，指出德是国家大治的根基，如果道德基础崩溃后会致国亡家败，阐明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道理。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立陈重币的害处，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而安，并恰当地援引《诗经》。子产的话使范宣子倾心受谏，范宣子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致力于修德，这种闻过则改的精神也为人称道。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心生善念人增寿，转变观念病痊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山东省的一位普通百姓，从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地把法轮功真相告诉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希望人们能够认清中共的谎言欺骗，相信法轮大法好，从而也能够受益。这位法轮功学员和我们分享两个故事，一个是熟人，一个是家人，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多年前，这位法轮功学员给本村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大法师父是教人做好人的，是来救人的。老人家记住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能够无病一身轻，尊敬大法会得福报。当时这位法轮功学员给了老奶奶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她高兴地挂在了身上。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这位学员到老人家去，老人给他讲了一件事，说有一次我在街上坐着，看到一个人倒垃圾，把你们法轮功学员送的护身符放在垃圾里给倒了。等那人走了，我赶快过去把护身符从垃圾里拿出来，拿回家用清水洗干净，又用小手巾包好放在衣袋里，到今天还随身带着呢。老人接着说，我相信法轮大法，我有了真佛保佑，一直没生过大病，我今年都93岁了，身体一直很好，你赶快帮我感谢感谢大法师父吧。老人的意思是说，感谢法轮功师父给他延长了寿命。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弟弟55岁，在电业部门工作。3年前，单位给员工检查身体，查出他肝部长了瘤子。今年体检后，医生说他的肝都变成圆形的了，弟弟心里压力很大。这位学员的妹妹也练法轮功，知道了弟弟的情况之后，两个人就商量好一起请弟弟吃饭，要告诉他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弟弟来了，他们劝他说，你也知道大法好，现在只有法轮大法的师父在挽救人类，救度众生，也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念，我们俩也帮你念，你明天去体检，那坏东西可能就没了。弟弟同意了，当时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他真的到医院去做检查了，检查的结果，身体各器官都很好，肝部都正常了。弟弟知道是法轮功师父救了他，回家就敬拜师父，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要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师父是真正的来救度众生的，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还有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他的姐姐8年前得了心梗，到县医院治了一个多月也不见好转，又转到了省医院，治了不少日子也是没见好转，而且病越治越重，花了10多万块钱下了3次病危通知。这位学员多次告诉姐姐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答应了，可就是不念，经常昏过去，病情越来越重，医生都跟家属说我们尽力了，没救了，准备后事吧。在出院的头2天晚上，姐姐又要昏过去了，家人就赶紧找医生抢救，医生拿着抢救仪来了，要抢救，姐姐跟医生说你不要用那东西了，我疼得受不了了，这回我下定决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就出声的念，没有昏过去。那天晚上是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在医院里陪着。第二天，这位学员到了医院，她女儿跟她说一晚上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学员听了说太好了，你姨有救了。过了2天，家属找医生办理出院手续，医生让再检查一下，检查结果竟然是一切正常。医生惊讶地说这不出现奇迹了吗？现在8年过去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姐姐今年76岁，身体还很好，家里人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这位老人的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